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在七日的第一日，用心灵诚实、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敬拜神呢、去年十一月，我有机会跟李师母一同参加在马来西亚槟城呢、槟榔与槟城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跟泰国。普世宣教的一个机构一同合办的一个叫做这个名字一带一路的宣教契机所以在三天的特会里面，从世界各地大概有200多个其中有宣教的机构的代表负责人，也有各地热心宣教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所以非常感恩在席间我们一同来思想，来观看上帝的作为所以呢因着参加这个特会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心中很盼望拿到那些讲员他们准备的资料所以经过厚脸皮的要求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好几个院长的秘书都是我们这个 TEE 的学生所以就跟院长讨论了之后，就愿意说参与的人，愿意来推广的人，他愿意把讲员愿意把他们的 PowerPoint 跟我们分享所以一下子我手上拿到了几百张的 PowerPoint 所以呢，我看那个 PowerPoint， 我觉得内容太好了对于作为宣教的李师母跟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好用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把去年那个特会里面的精华还有重要的信息，从神来的信息今天早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教会在地上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刚才念的那个大使命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对不起，是不是主耶稣给的大使命就是要他的门徒，还有当然是他的教会，要来执行他所托付的这个使命这个四福音书的最后一章里面都有圣灵借着福音书的作者所写的这个所谓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写的是最清楚最完全的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之后他为人类付上了死的代价，然后他为我们埋葬。礼拜六他在阴间他去了阴间为我们把死的权势收回来之后，礼拜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我们学习基督生平我们一定会学的耶稣以一个完全的神愿意成为完全的人来带领我们走这个天国的道路所以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宣告了，终于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所有的权柄，所谓地底下的就是死亡的权势罪的权势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去哪里？死后是去到阴间呢，被死亡的权势控制住阴间怎么样？将来就要接受启示录二十章讲的大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的结局就是更惨的一个永远永死的，或者是永远死不了，永远被煎熬的那个叫做地狱之火。上帝从来没有要吓我们他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这宇宙的真相？是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稍微动用一点这个小脑袋，就知道你该选择永生还是永死然后你不信，你赌，他也用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然后他已经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让这个预言应验了1760多个预言，96%的预言都全部应验了。人间没有第二本书可以做这种事。只有上帝掌管宇宙万物、掌管人类历史的这个上帝，他可以讲这个预言，他说了就会成就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耶稣心意里面，他来到地球上面当道成肉身成了人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最后这个是关键性的，他升天之前讲的话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临别赠言，他说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全部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了，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现在要怎么样？要去执行啊！谁来执行？凡信他的，他就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了。所以耶稣说，神的儿女们，你们要干什么？要去啊，对不对？这个十九节哈，十九节就是你们要去开始啊，到二十节的末了就是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其实是原文里面是一句话了。一句话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我用蓝色的，不是很明显啊，这边比较明显，那边不明显啊。他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使做门徒哈、啊，英文说 make disciple 啊，让信的人成为主喜悦的门徒，主可以使用的门徒。好，他要全人类，他不愿刚才祷告很好啊，上帝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呐、啊。那怎么让万人得救法呢？信的人已经脑筋清楚的，然后已经知道上帝托付的大使命的，然后圣灵也感动你愿意参与的。他说：“你们这种人叫做主的门徒。”他说：“你们第一步怎么使万人做主的门徒？”他说：“神的儿女第一个要先去，要有人肯去啊，没有人肯去。”那些坐在黑暗死荫里面的那种毫无盼望的那些百姓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所以要有一群人出去肯去传，好，传了有人信了怎么样？第二步就是要给他们受洗啊，给他们施洗，是不是？施洗是干什么？施洗之前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施洗。所以这个叫做在教会神的家中，我们称这个东西叫做基要真理，是不是啊，让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之后，为什么教会要教你这些受洗的真理？因为要让你明白啊，你做完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跟人跟神的关系到底从你祷告那一刻开始有什么样的祝福要开始临到你一生的岁月当中。所以呢，这个施洗的真理啊，也要立刻让接受的人相信，是不是？然后让他明白。所以教会的责任也是要把基要的真理赶快的教导那些开始信了的人。有很多的老基督徒都不太清楚基要真理啊，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这几天跟姚牧师啊，他一直啊跟师母很热情的，就是要带我们出去吃啊。其实我们在各地服侍哈、啊，真的是忙得不得了啊。昨天晚上我改他们学生的作业，这么高一摞，我教了一天九个钟头的课，晚上还要改三个钟头的作业，改到我头昏脑胀啊！但是还是祷告祷告主啊，你给我能力 ，OK？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睡眠不足的状态之下，需要神给我能力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来庆祝，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来敬拜赞美感谢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谢谢你让这班弟兄姐妹在七日的第一日里面，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催逼之下啊，也在你的保守之下，可以毫无拦阻的自由的来敬拜你。主啊，我求你来祝福这个时间，你的仆人真的需要你宝血来遮盖，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赐下能力，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能够复辟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你自己的造就。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所以受洗基要真理是耶稣教导教会跟门徒第二件重要的事，是不是？要让人做他的门徒，第一个要有人去传，第二个要有人对信了的人赶快教导怎么样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是不是？这是基要的十八课的真理啊！姚牧师他说在教会他现在在大力的推动，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哈、啊。 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是信谁啊？然后上帝对你成为他的儿女之后的心意，你要完全的清楚，你知道了才会去行嘛。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来，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认识这个神的心意非常重要，这个施洗的真理一定要好好的学。然后再下一步是什么？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也就是凡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在圣经里面吩咐他的儿女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帝说我们受了教训，就是教导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清楚了，我们也去实行了之后，还这样还不够，他说你还要再教下一代的人，要代代的传承下去，是不是？然后让他们遵守。耶稣这里就保证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为什么我选这个箴言二十一章呢？这个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呢。啊，我就想到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一带一路，这个伟大的非常啊，这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世上的这个君王或者是领袖有这样子的眼光跟宏图大业啊。所以现在居然这件事情从中国的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里面他的口中啊，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看他在2013年开始怎么样开始有这个概念之后，然后在短短的三年里面已经落实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的一个宏图伟业啊。那我想这个习近平主席也是君王哈，可以按照这个圣经的标准是他是神拣选的一个君王。虽然他认不认识主我不清楚 OK， 他听过福音啊，他的女儿据说在 Boston 的时候也去参加过查经班啊，所以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因为对福音也应该不陌生哈。所以我感受到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波斯王啊，历代志下36章的这个22节啊，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来让你复习一下。来，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哈。然后以赛亚书继续有讲古列的事情啊，44章第28节，来一起再念，来请。论古列说，哎，对不起啊，呵呵啊，忘了按了。来，一起念，请。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接下来下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来，还有一节，来，再下来，来一起念。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还下面那一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我选了这些有关于历史里面波斯王的这个很有名的古列王的这个圣经对他的预言啊，还有呼召啊啊！我请你注意的就是这个古列不是一位信上帝的人呢、啊，但是我让你看到的是就是下面但以理说的，人间的君王改朝换代，后面的关键是在谁的手中啊？神的手中。但以理是另外一个世界上面历史里面伟大的王朝叫巴比伦帝国啊，巴比伦帝国 但以理是巴比伦帝国的可以说是宰相啊，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讲出这个名言啊，你如果去看但以理书，上帝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身上做的工作，如何把一个顽劣的君王变成一个好像非常驯服的羔羊一样，然后会开口称赞神呢、啊？那也是一个奇妙的作为啊！我举这个波斯王古列的例子，还有巴比伦啊，这个尼布甲尼撒、但以理的这些例子干什么呢？我就是要让你看到，看到什么 ？History 是 his story 啊！你们想过 history 原来是 his story？ 这个 his 是谁啊？是谁啊？是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所以他是立王、兴王又废王的神，他是所有人类历史里面的王上之王，是他来拣选，他来案例，即使那个王不认识他，但是是上帝来命定的。去年那个美国总统竞选啊，很精彩啊，啊！全世界一普遍的认为啊，川普不可能当选的啊，你们有没有去注意过这个新闻呢、啊？啊，我非常的注意啊，我原来不太注意啊，因为这个川普好像一个疯子一样的乱讲话，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个我又不喜欢那个 Hillary 啊，那克林顿的那个夫人呐、啊，我也不喜欢她，因为我去美国40年了、啊。1975年去的，40年前我看到的美国跟现在这十几年简直是天地的差别。我就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在沉沦呐、啊，在堕落，然后这个自由的风气，然后不敬畏神，然后撒旦的势力用各样的怪招啊涌进了美国这个民间呐、啊，啊，民心已经不再归向神了 啊，然后尤其是反基督的势力强烈的不得了。圣诞节不可以叫 Christmas 了，任何有 Christ C-H-R-I-S-T 的字都不能用了，圣诞节不可以叫圣诞节啊，要叫 Holiday Season Seasonal Holiday 啊，变成啊年底的这个假期的节日啊，好几个州啊，最高法院、地方法院的那个，他们法院，美国的宪法是按照圣经来立的，摩西五经立出来美国的宪法，但是这些年间，越来越重新的所谓的解释宪法，啊，有8名大的这个大法官，最高法官是终身职的，啊，他们重新的来诠释当年按着圣经所设立的这个美国宪法啊，换句话说，现在据说是里面是保守派占4票啊，自由派 liberal 的反对的那种占4票，4-4。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对于这个 Trump 啊不是很欣赏啊，我觉得这个人讲话简直是有点疯狂啊。但是就鉴于这个，我看到美国这个最高大法官，在未来的4年，就是从现在未来的8年里面，会有差不多4个年老的大法官大概要被更换掉。如果是 Hillary 当选的话，那大家已经一致看好这八名里面大概至少7名会是那个抵挡圣经、违反不喜欢圣经的那些人上任了。这些人上任不是影响美国4年而已，不是影响8年呢，这些人上任可以影响美国20-30年呢，因为他们是最高法律的诠释者，他们说可以改就可以改了，宪法通通都可以改啊，把美国宪法通通给你改掉，怎么办？所以有鉴于此，我不是为我儿子这一代来想啊，我为我孙子孙女那一代来想啊，我说如果 Hillary 上任啊，然后民主党整个把这个最高法院的席次通通拿到之后，我说美国就完蛋了啦。当年1620年的5月8号带到了美洲的祝福啊，好不容易惨淡经营 每一任的总统手按圣经来向上帝宣誓的，通通都结束了啊！魔鬼的作为兴风作浪啊，一个一个全部出来了，我就想完蛋了。OK， 好多年这几年我到亚洲宣教，我心里实际上我就已经不想回美国了。我说这个美国已经完蛋了，但是我的儿子孙子全在那里啊，所以就鉴于此，我开始为 Trump 祷告啊。大家还是看他一普遍的不看好啊，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天收到啊一个退休的神学院的华人的院长，我在他的那个这个 email 的 list 上面呢、啊，哎，我收到他的那个，他传来一封，他说美国一群很有名神重用的仆人呢、啊，牧师为 Trump 祷告，然后他们筹组了一个座谈会，跟 Trump 来座谈呢、啊。座谈的结果啊，还没有座谈的时候，那个 Trump 就说好啊，好啊，他说我愿意跟你们谈呢、啊，啊，在纽约好不好？他说你要我给你准备多大的场地啊？啊，那个去跟 Trump 联络的那个 Jeremiah 牧师啊，信心还不够啊。他说大概你准备个100多个人的场地够了啦。结果你知道那天来了1000多个牧师哦，1000多个啊，哇！我一看到这个啊，我灵里面就想到了很多圣经啊，上帝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上面，他已经表明了上帝的心意哦，要 Trump 当选。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个 Trump， 他说那个座谈会完了之后，美国被神重用的那个 James Dobson，OK，、okay? 那个叫什么？叫做Family 啊，反正有一个做家庭，跟那个邱清泰牧师他们做很类似的啊，事工的被神重用了几十年的那个牧师 James Dobson， 他就写了一个跟 Trump 座谈之后的感受，祷告里面的感受，他说上帝。应该是要在美国这个世代里面啊，要兴起一个什么都不甩，什么都不管啊！我不管你几十年的这个国会里面啊，美国国会里面，以我看呢，这30年的这个兴风作浪啊，我看撒旦的足迹啊，那个蛇、那个古龙的足迹啊，不仅在白宫里面、五角大厦里面、国会里面，全部都是他的踪迹啊！啊，如何把这条蛇赶掉？啊，我看只有一个，就是个 Trump、okay? 他什么账都不买 ，OK， 媒体他也不买，媒体也不喜欢他，所以最后的投票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欧洲啊，我晚上啊，我一晚上睡觉我都在为他祷告啊，第二天我紧张的要命 ，OK， 我没有网络，我就问那个有网络的，哎，我说现在投票情形怎么样？投票怎么样？到最后啊，感谢主啊 ，Trump 当选了，让全世界的人跌破眼镜啊！这件事情再一次应验了哈，这个 Trump 好像就是旧约里面的波斯王古列，就是 James Dobson 说，他说他感受到上帝要在这个美国快亡了。世界上面的钞票上面只有美国的1元美金上面有写4个字 In God we trust， 人类历史里面只有美钞上面有这么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如果 Hillary 当选 OK， 那句话一定会被拿掉了 OK， Christmas 也没有了，一切基督徒的东西都不可以了，学校里面可以教佛经，他当作哲学让人来学，就是不可以教圣经，什么都可以教，就是不能教圣经了。现在美国就以前公立学校就搞这个花样啊，学校里面可以有所有的佛学的社团，就是不可以有基督徒的团契，好多地方都已经这样来了。所以感谢主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 history is history 是真的，看当年福音从耶路撒冷借着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事件之后，圣灵降临在那些当代的这些门徒使徒身上，懦弱的彼得 被圣灵充满之后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对不对？圣灵充满后他讲的第一篇道就3000人信主，而第二篇道第三篇又有5000人信主，所以3000人5000人这样子就开始了，有了第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看使徒行传一路一路的就展开了，上帝在全世界开始让福音广传的这个计划啊。所以门徒们就分别的带着福音，在圣灵奇妙的引领之下，从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到了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了保罗、巴拿巴，还有这个希拉，还有很多的提摩太，这些使徒们就开始往西传了，一直到了罗马，对不对？所以福音到了罗马，然后呢，福音进到了英国，成为当年成为罗马的国教许许多多年，后来成为英国的国教许许多多年，然后英国的国教慢慢慢慢变质了之后啊，有一批近前的清教徒啊，不再愿意活在那个扭曲圣经的悖逆的啊奇怪的这些教义里面，所以有一群啊，好像是102位啊近前的这个清教徒，搭了一条船在海上飘飘飘，神很奇妙的让他们的船飘到了美国的东北角啊，这是最有名的五月花号事件了啊！102名存留下来的人在那个地方借着祷告，神奇妙的让火鸡就跑到他们中间来啊，让他们快冻死的时候，哎，居然有火鸡可以吃，有玉米可以吃，是不是？这段历史你有兴趣，赶快应该去看呐、啊。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1620年一路展开来，然后这些人就在美国手按圣经成立了美利坚共和国啊。然后福音从美国这300多年，是不是又继续传？传到哪里？传到了韩国。韩国小小的韩国这个国家啊，神在他们中间又感动他们，大批的宣教士进到中国去传扬福音，帮助中国的教会。当然圣灵也在中国的教会中间急速的动工啊。文革之前号称只有70万的基督徒，但是文革10年之后，福音开始在越逼迫的地方福音越爆炸式的发展啊。文革之后变成7000万了，100倍的成长。所以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开始觉醒啊，我们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宣教大会上面，我们感受到上帝的作为，似乎是要成就60年前在新疆有一个啊马可牧师他们啊那对老夫妇，他们开始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啊，他们认为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经过50-60年的祷告，终于今天我们看到了时机来了，契机来了哈。为什么？因为中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机好像现在出现了啊。谁是那个造成这个事情可能成就的呢？就是我们现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啊。好，我下面就要看一看，让你看一看呢、啊、他最近在全世界做的事情啊。所以福音啊要传回耶路撒冷，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心意。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出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往西走，福音走到哪里，那里的所有的人民的生活生命就要得到改变，是不是？好，福音先到了罗马，先到了欧洲。诗篇33篇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有福了，在那个国家里面的老百姓人民也是有福了。所以果然不错，你看近代的历史从福音从罗马开始进到了欧洲，欧洲是世界历史里面第一个先富起来的地方啊。这邓小平主席的话讲的也是吧，他先让一些人富起来，对不对？是啊，福音就是可以先让一些人富起来的最奇妙的一个地方，欧洲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对不对？福音先到了欧洲啊，连北欧最凶悍的那个 Viking维京海盗 最凶悍的海盗，福音到了他们那里，把这海盗变成一个非常好的 人类的族群啊，在那里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在那里啊。所以福音是会改变人心的，这我们都知道。你今天能坐在这里是因为福音改变了你啊，改变了我，我们才可能在七日的第一日来渴慕敬拜神，渴慕学习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是非常清楚的神的心意哈。那这边下面这个图我给你看的就是现今全世界世界宗教分布的一个概略图哈。紫色的地方是人类历史里面已经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是紫色的，好啊，大部分的地方都传了，现在只有中间一大块还没有传遍的地方是哪里？包括中国也在那里面，包括苏联啊，还包括中亚洲，还包括伊斯兰信仰的这些国家，还包括北非洲，也是以伊斯兰信仰为主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我们说要传回耶路撒冷，就是福音要广传，要遍传。马太福音24章14节，耶稣说福音要遍传全世界，然后最后的末期就是世界末日才会来到。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看到哈，以这个世界宗教还没有完全听到福音的这个区域，最需要福音的就是从中国还有亚洲、中亚洲到这个小亚细亚啊，还有到非洲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怎么样做宣教。所以宣教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出来有一个叫做40之窗，这是纬度哈，在北纬纬度10度到40度中间，就是刚才画的那个，就是这个绿色的哈，来给你看哈，就是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现在宣教学上讲的啊，最需要福音的就是这个 1040 1040之窗啊，就是纬度啊，在这个里面涵盖的。所以这个地方如何，这个地方涵盖的就是我们元朝的时候那个丝绸之路主要经过的那个区域啊，所以很奇妙的吻合啊。所以这个习近平主席他怎么样，你看看上帝作为在他身上要展开了哈。一带一路产生的背景是习主席在2013年的9月7号啊，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大学里面做了一篇重要的演讲，他提出了要建设丝绸之路的经济带，这个名称他讲出来，丝绸之路的经济带，他要中国现在经济真的是飞速的发展啊，他愿意跟世界其他比较落后的地方去连接帮助，是不是？所以2013年9月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哈萨克斯坦提出了陆路的丝绸之带的经济带，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月这10月3号他在印尼这个国会里面发表另外一个，说他同时他希望建立的是海上的丝绸之路，海路啊，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这个丝绸之路啊，叫做海上的丝路啊，10月3号他提出来这个海路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然后11月接下来2013年的11月12号我生日那一天他又宣布了我是沾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光哈，哎，我跟他一天生日 啊，所以我从小就是我生日那一天一定是国定假日 啊，所以感谢主哈，在我生日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生日那天，习主席又说话了哈，哎，他说要推动这个丝绸之路的经济带，还有他同时也要陆路的要推动，海路的也要开始推动，然后形成所谓的全方面的开放啊。然后呢接下来第二年的2月份在俄罗斯的冬季奥运会上面，哎，习主席又在那里又讲了，又强调跟这个普京总统一起来强调 OK啊，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跨欧亚铁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他把这个 这个想法更广泛的推出去了，连普京总统都心里认同说，呀，太好了，你这个眼光太好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怎么样，他传讲的这几篇传讲的内容啊，他不是只讲空的口号而已啊，他带出来很多实际的理念跟做法，对不对？他有一个合作共赢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要和平合作，要开放包容，要互学互鉴，要互利共赢，对不对？他的目标是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啊。什么方法？全方位交流，全方位推进务实的合作啊。中国别的不说，就是有人，有人才，13亿可能快14亿了，人才已经在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面已经都训练出来了，是最好的开发商啊，啊，果然不错啊。然后方向，他们要达到的一个他们的共同的方向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啊，要体现出来啊，利益、命运跟责任的一个共同体，是不是？啊，他建设的原则也是简单明了，共商、共享、共建，他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啊，对不对？所以他跟很多这个中亚包括苏联已经探讨出来已经计划好的这个高铁丝绸之路啊，中国现在高铁的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啊，然后那个效率也是惊讶的不得了啊，一下就盖起来了，太棒了。我在厦门住了几年呢，我亲眼看到我家前面的那个所谓的 MRT 啊，那个输送的那个路啊，它从厦门岛的西边盖到东边呢、啊，它怎么盖？我打听出来的，他说他同时找几十个包商啊，他不是跟一家签约。他跟几十家签约啊，你签什么？你要包几个柱子啊？那下面公路那个悬在空中的那个高架桥下面要柱子嘛？啊，你这家公司来是吧？你的能耐，你想包几个柱子？你说好了，你看啊，但是条件是哈、啊，你包我给你，但是我们有个期限呢、啊，你期限之前你一定要完成呢、啊，你完不成的话，拿不到钱哦，所以呢，你就量力而为啊。有的人，所以他们的在厦门的那个 MRT 的建造是同时间开工哎，跟我们在美国跟台湾看的完全不一样。美国就是被一家或两家包掉啊，慢慢盖，对不对？一个一个桥墩慢慢盖，中国不是同时盖，几十家公司一起盖，哇，这厉害！不到一年啊，8个月，我看呢，横贯厦门东西的那高架桥就盖起来了。我这辈子也没看到这么有效率的盖法啊！中国吓死人了。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师母，我们回家啊，下了那公车回去了。第二天早上又要搭那公车出去，怎么第二天出门，哎，昨天晚上下车的那个车站怎么不在了？怎么不在了？我昨天晚上才下的，结果往问那个问那个路人前面的店，哎，车站跑哪去了？他说往前走100公尺。哇，一看，哇，一夜之间这个车站哎挪了100多公尺，就是这样子。然后挪了，你以为那水泥没干呢？哎，过去方砖一块块都已经铺好了，我不晓得他怎么弄的。这几年我对于中国的建设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所以呢，他讲的这个计划可不可行，我从心里面告诉我自己，要告诉你一定行得通。因为这十几年我真是看到，我从1984年进广交会开始跟中国做生意，我就看到中国的变化。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每一年去就不一样了。去年我出了机场，记得这边有个山丘，哎，怎么第二年不在了？去年我觉得前面有一个湖，哎， 哎，怎么湖也不在了？原来他把这个山挖了去填那个湖啊，啊，那好厉害哦的啊！啊，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哈利路亚。所以怎么会这样子？我就看到耶和华神在这些年间真的在祝福中国。你心知肚明啊，这是你的家乡，你的家乡这几十年的改变谁做的？你以为是啊这个国家做的，其实后面真正做的是谁啊？主耶和华，那个新王立王按着时期改朝换代的他啊。所以中国勾勒的这个高铁丝绸之路啊，北边有跟俄罗斯合作的这个欧亚大路线已经都拟好了，已经开始建了，很多地方都已经通车了。从乌鲁木齐，还有这个第二条叫中亚线，就是啊这些叫做吉尔吉斯、哈萨克吉斯这些啊往中亚跑的，还有南边一直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已经开始筹建。你看，感谢主啊，这个就是。啊，还有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什么路线图呢？啊，就是这样子的，北边是陆路，南边呢水路啊。所以丝绸的之路的新图啊，大概可以清楚的规范出来这六个很伟大的这个计划，叫新亚欧的这个路桥经济带啊。在西北方向的哈，然后呢还有中国蒙古还有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带啊，还有中国南亚跟西亚的经济带，是不是？还有什么？所以这些第四个是海上丝路哈，还有长江经济带，还有21世纪新丝绸之路的这个陆上经济带啊。这些资料我想你只要上网去找，可能应该也很清楚的可以找得到，而且更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现在的状态啊。所以这些告诉我们呢、啊，这一带一路带出来的这个经济意义是太伟大的哈。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共荣圈这个计划象征着中国的崛起，也是全世界历史以来最具野心的一个计划。它包含了65个国家，它涵盖了全世界67%的人口啊，有47亿的人口会受到影响。它占了全球 GDP 生产毛额的29%啊，有21兆美元的这个计划在这里面运作。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区多半是人口众多，但是经济上面相继落后的地区，是不是？它的这些机会对我们基督徒心存大使命宣教的有什么意义呢？啊，这次的特会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最好的宣教的历史里面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它涵盖的地区刚刚好是未得之民，包括穆斯林、回教信仰的印度教、佛教最主要群居的地方。随着中国政治跟经济力量的崛起啊，华人基督徒可以沿着这条路到各国去宣教，这条路是中国国家帮我们盖起来的啊。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中国工人、商人、政府官员前往这些地区啊，所以呢，基督徒，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机会啊。海上丝绸之路叫做一路。一带一路什么意思？一带表示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叫一带。那另外那个一路叫什么？海上丝绸之路叫一路。哎，现在明白了哈。这一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97个海港城市啊。那一带连接了28个国家，中亚的这个国家。所以以我们宣教的策略来看呢、啊，我们可以在这97个港口。28个国家，我们赶快差遣工人去建造所谓的门户城市啊 ，gateway cities， 然后把训练的机构延伸跟上阵的看守兵器的这些后方的基地，通通建立起来啊。当年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不对？今天条条道路，条条高铁通中国。真的，这是历史神奇妙的作为啊！ 当年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时候，初代教会从耶路撒冷安提阿教会，从这个小亚细亚啊，保罗跟巴拿巴宣教的路线就是沿着罗马的大道去宣教，因为宣教的对象是人啊，不是跟沙漠空旷之地宣教，是跟人宣教。人在哪里聚集？罗马的最繁华的城市是人口聚集的最多的地方。今天高铁在哪里停，那里一定变成新兴的人口聚集的新城市，是不是？一定是这个趋势。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哈，这是讲宣教讲的最好的一个契机啊！啊，我们在高铁沿途停的这个站的这个地方，你可以预期到一个新兴的城市要在那里马上展开的啊！你如果是一个投资开发的，有生意头脑的，你赶快去打听这高铁要在哪里设一个站，你赶快去那里设一个店啊！啊，我想你们到了海外来移居的，都是会开店的。OK， 哎呀，一个比一个行的，对不对？所以你赶快把你的眼光看一看呐、啊，那里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啊，对不对？所谓的亚投行啊，啊，下面这个亚投行是什么？亚洲基础建设的投资银行，亚投行现在已经有60多个国家参与啊，啊，中国愿意提出一半1000亿里面。中国愿意提出来500亿的融资的额度，谁在那里开始做生意，你可以跟这个亚投行申请贷款，很容易贷的，听说马上拿到啊！你在澳洲可能贷不出来钱哦，啊，但是你到那里很容易贷到啊！啊，你有什么本事，你去那里发展，你看看啊，不仅你自己得益处，也让上帝的国度得益处哈。所以刚才漏掉一个，要跟着经贸走，动员商宣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你有做生意的本事啊，这是你的机会 啊。然后组织大使命的公司，派人到这些地方来做商业的宣教，所谓的商宣呐、啊。然后会中很多温州的注重宣教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他们温州。三合一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先基督徒移居在那里，对不对？接着在那里建立一点商业的这个在那里商业的基础把它建立起来，然后接下去就是聚会小组啊，团契，然后职堂。这个温州这个模式已经在全世界展开，成功的不得了。上帝使用他们，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模式来展开我们自己的宣教计划啊。这个一带一路里面，看现在从2015年，中国已经企业里面在这两条一带一路上面的经济发展计划里面，已经投资在49个国家，已经有140亿美元的承包了3000多个工程合约哈。已经在那边开始展开了，这是前年的数据啊，现在更不一样了，一定更多了哈。所以这是你我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城镇的建设急需人才，急需人才，很多城镇呢 啊，既然新兴的城市开始起来，你就可以想象要带动多少的商业，需要多大，对不对？需要各样的人才，里面有银行的业务，有财务，有翻译的业务，有法律、医疗、服务业、教育、办学、中英文老师、美容、餐饮，各方面全方位，他全部都需要啊，需要中文的老师哦。你知道这些人要跟中国人配搭，要学中文呐、啊。现在中文是全世界国家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的都想学的，对不对？光是一个印尼我就已经知道了，他们需要5000个中文老师，哎，你要不要去啊？待遇不错哦，印尼的华侨个个都有钱呐、啊。他们的教会啊，我看很多地方的教会没有你们百事道漂亮啊，但是印尼的教会比你们漂亮多了。OK， 哇，在美国都没看到印尼的那种华人教会， 他们是愿意为耶和华出钱的、啊、一种神的儿女、啊、所以你看有多大的需要。英文要做国际贸易一定要学英文嘛，对不对啊？你在澳洲大概基本上你的中文一定很好，然后你的英文也不差，对不对？所以你已经合格这两个的需要，你赶快去了，赶快去，对不对？那听完了祷告一下啊，赶快去就对了啊。所以需要很多的代职跟双职宣教的人才去啊，是不是？一带一路比较一下，一路叫做海上的丝路，一带叫做路上的丝路。比较之下哈，你看看这里有个数据给你参考。一路就是海路97个港口，在东南亚、亚非洲、亚洲、非洲哈，这个区域里面的异教徒、伊斯兰教、印度教啊，这个啊佛教的大概有20亿的人口，然后基督徒大约有2亿，华人呢现在已经超过3000万啊。但是一路上面那个中亚的那个一路哈、啊、中亚地区穆斯林有7000万人，基督徒只有250万，华人数目大概10多万而已啊。所以这两个一比较之下，你要做一个第一步，我们要走海路还是陆路，很明显的大家都认为应该先走陆路啊，因为你针对的是20亿的异教徒啊。好，那里光是华人就有3000万可以让你来做事工，做宣教事工，所以应该考虑这个、啊、海上的陆路啊。感谢主啊，我跟李师母10年宣教，今年已经第11年了。这两条路线主都借着我们10年服事的这个 TEE 啊，你们薛牧师在学哈、啊、还好几位弟兄姐妹都在学这个 TEE 延伸神学教育啊，这10年哎，很奇妙的，神借着 TEE 我们的服事已经建造了4000多个毕业生呢、啊，是基督生平的毕业生呢、啊。哎，这些人都是可以用 TEE 来做我们做相同的宣教工作，所以神已经好像已经全部预备了。而且更奇妙的是，这个海路，东南亚所有的国家，我们 TEE 中文的 TEE 都全进去了，从越南、从柬埔寨啊，现在寮国比较弱啊，泰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哎，全部都有我们的毕业生在里面了哈，所以看起来啊，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了。东风在哪里？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上阵了啊，光我们两个做不完，来不及啊。所以“一带一路”是教会跟基督徒宣教时机的标记。当年以斯帖，我们圣经都很熟，要拯救神的百姓的时候。他有丧命的危险啊，但是圣灵感动他讲出这一句名言，我们今天常常用的是什么？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焉知你今天在澳洲得到了福音啊，也清楚了上帝的心意，难道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啊？当年大卫要取代扫罗王啊，耶和华兴起了12支派，每一派里面都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一群可以为大卫建立王朝的。大卫王朝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国度 啊，所以当年这个以撒迦支派里面、啊、圣经说在带上12章，他说耶和华的灵感动了200个族长，这些族长有什么特色？圣经说他们通达食物，英文翻出来是 They understoodThey discern the times， 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们洞察时机啊，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在时代里面所做出的引领啊，对不对？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上帝在你我中间寻找的就是谁是那个洞察时机、眼睛明亮、心里面清楚的，上帝要用你啊。你把握了你的今生，好好的来做之后，你看好了。将来天上跟基督做王的，你一定有份儿了啊！所以感谢主啊，在结论的在结束这个特会的时候，林安国牧师神重用做宣教，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我的宣教老师哈、啊，他说“一带一路”他的结论给大家讲什么呢？他说“一带一路”带给我们加快完成圣经中议会出来的，哎，他兴起了一个三国演义啊，现代的三国演义，什么三国是三国是什么？ 他说上帝要呼召仆国，这仆国看起来是谁？是中国。Okay? 要带领，要用中国，上帝要奇妙待在中国啊，用中国的这个计划带领列国进入神国，真正的落实那个宣教的中国啊，你看棒不棒？感谢赞美主啊啊！所以中国很快会变成世界上最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十年前我就听说，据说中国有 1.3 亿基督徒啊，那十年之后今天一定不止了，我看可能有2亿了吧啊，你们回去打听打听啊。中国现在在数字上面已经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远远超过美国。感谢主，所以在地球上面有一个国家是神的儿女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现在，所以说是神的仆人，仆人的国一点也不过分啊。所以林安国牧师认为，上帝要在这最后末后的世代里面呼召中国成为神的仆国仆人啊，就像波斯，耶和华说，你虽然不认识我，好像就对习近平主席讲的，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是耶和华我就看上了你，我就在你里面动了这个善功，我要兴起你大发热心啊，一带一路，然后我要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跟你连结，不费吹灰之力就有69个国家愿意跟中国连结啊，你说妙不妙啊？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计划，感谢主啊。我们要洞察时机，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大使命说你要去啊，主在等候我们的这个尾声啊，是不是等候我们的参与？你可以自己从现在开始用祷告来托住他，让这个计划快速的顺利的进行啊！你也可以直接的参与，是不是？你也可以直接参与，你有兴趣参与来跟我联络 OK， 我想办法帮你开始来安排啊。还有你第三个选择，你可以支持我们来参与。我跟李师母听了这个我们很兴奋啊，虽然我67岁了，但是我做熟了这个 TEE 啊，我知道延伸神学教育简直是太有效的宣教工具了啊！我们现在是华人中间大概做的最熟的一对夫妻啊！啊，我们愿意去啊！你要不要支持啊？你要不要支持我去啊？你又支持，也就是我们宣教上面的同工哈、啊！所以真的，我们是非常的兴奋了、啊，非常的兴奋啊！神带领我们走过了十年的长宣呐、啊，2006到2016。是不是我们用 TEE 来宣教，包括我们会来贵教会也是用 TEE 来教导这边的啊同工们，熟了之后我们做的事他就可以开始跟我们一样做啊。十年我们在全世界啊真的是啊结出累累的果子啊。所以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哈、啊、这个有机会我想以前我讲过哈、啊、我们这个工作像今天到最后啊，我们已经训练出来多少，给你看看数据好了啊。十年呢、啊、哦，这边给你先看一看，十年里面神让我们现在这个教材，我们是做中文的，我们这一套教材已经在114个国家翻译成80种语言，刚才讲到的那个中亚洲俄罗斯这些地区已经全部都有我们基督生平丰盛生命啊，这个哈萨克斯坦的版本，吉尔吉斯的版本啊，亚美尼亚的版本，约旦的版本，这个啊，伊朗的版本啊，通通都有，哎，有80种版本，教导的内容是一样。你们想，你讲宣教哈，你一定要有工具，哎，你不是光是一股热气去传呢、啊。传完了那个基督徒你要养他，你要把他建造起来啊！孩子生下来一定要养啊，养什么？养就是用神的真理来养。所以你看看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啊，现在有80种世界的语言是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材料，宣教材料啊。所以我觉得义不容辞，如果神要用我们来做一带一路的宣教，我们已经 ready OK， 我们已经 ready 第11年了，然后我们已经是这么熟练的来训练 TE 的工人啊， 如果神供应我们，我们愿意啊，一马当先呐、啊，等我可以回中国之后哈、啊，我们要搭着高速铁路一站一站的跑一趟欧洲啊，看一看呐、啊，然后祷告，看神给我们什么感动啊，我们要来做计划，对不对？这马来西亚浸信会这个特会完了之后，就来呼召工人呐、啊，啊。然后那个马来西亚的院长跟我非常熟啊，我们同工已经十年了。他林牧师啊，我希望你们夫妻两个来负责门训的训练部的同工。嘿嘿，我非常高兴啊，我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做训练的同工啊。训练什么？训练 T1 的工人，我已经做十年了，我做的得心应手啊，啊 ，I'm ready， 啊，剩下就是什么？你们要来支持才行啊，啊，我们要费用啊。然后很多很多的需要，是不是都是相继而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哈、啊，这十年啊，神无意当中哈、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会让我们走上这样子的机会，对不对？我们目前已经训练了十年，训练了338班的毕业生呢，其中在中国就有281班，对不对？条条高铁通中国，我们在中国里面有281班，有3000人左右的毕业生已经准备上阵了。只要我们把路给他摊好，我们可以征招工人，很容易的。3000人里面招个几十个人上阵，太容易了啊！美国有23班毕业，马来西亚有7班，你看看这15个国家跟地区，全有我们十年耕耘下来的毕业生哦。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宣教伟大的一个机会跟计划，对不对？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呐、啊，好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人间奇妙的作为，你在3年多前兴起了这一带一路，把这个计划、眼光、谋略。放在习近平主席的心中，跟他的幕僚团队的心中，所以我们看看短短的三年已经成就了超过人想象的这个效果。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最后一棒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似乎现在如果我们肯起身而行的话，比几十年前要容易得多，而且要快速的多，高铁一下子就飞奔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一站一站的，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福音传遍中亚，然后传回耶路撒冷。主耶稣，我们只能说，我在这里，求你感动，求你差遣，也求你使用。主要看到百事道这些弟兄姐妹爱你，为你热心，也求主让今天这个信息，圣灵你自己开启他们的眼光，啊，你自己亲自在他们中间来做呼召的工作，啊，我相信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肢体愿意投入，就求主你亲自的来引导下面应当如何行，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